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日韩三国防长峰会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香格里拉对话欧盟强调愿意在海事安全领域援助菲律宾。香格里拉对话澳洲和北京对谈的同时着重加强和菲律宾的战略合作。俄罗斯大规模攻击能源网，乌克兰实施紧急断电。八国一级巡防舰将会首度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创下两个第一。亨特·拜登的非法持枪案将会在星期日开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美日韩三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举行了一次会谈，并且强烈反对各方在印太地区企图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当日三位国防部长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北韩多次试射弹道导弹，对于北韩发射军事侦察卫星表达出担忧。三国防长亦都同意为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美日韩三国将会进一步将资讯的共享、联合演习训练的安全保障合作制度化。同时鉴于中共扩大海洋行动，三国防长强烈反对在印太地区试图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亦都一致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促使两岸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星期日，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强调欧盟愿意在海事和网络安全等领域援助菲律宾。第二十一届香格里拉对话论坛在5月31日至6月2日在新加坡举行，目前正是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纷争升温之际。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今年获邀担任香格里拉对话的主题讲者，他在会上聚焦了南海议题，强调马尼拉当局将会捍卫每一寸主权，菲律宾人亦都将不会屈服。根据菲律宾方面声明，南韩国防部长新元直亦都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南韩希望同菲律宾建立更强大、更前瞻性的国防同安全关系。而澳洲代表博雷利就话：我哋必须喺印太地区做更多事，表示欧盟愿意喺海事安全同网络安全等领域援助菲律宾。星期日，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在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期间说，他已经要求同中方展开军事对谈，并且乐见同菲律宾加强关系。由于中共同菲律宾在有主权争议的南海僵持不下，而且双方对峙日益紧张，因为北京声称几乎整个南海都是他的领海，包括在菲律宾320公里范围内专属经济区的仁爱礁。目前澳洲已经加强在南海的影响力，去年8月和菲律宾在马拉望岛举行联合两栖作战演习，为澳洲去年在境外进行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马勒斯星期日表示，他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会谈的时候已经表示，我们肯定认为澳菲两国的关系在这个关键时刻已经达到空前高度，我们对这个关系非常欢迎，同时我们也都已经见到澳菲关系的战略层面正在落实，这种关系未来将会进一步发展。星期日，乌克兰各地在战火中实施了紧急断电，因为俄罗斯在前一日用100架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并且声称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夺取了土地。在上星期六的大规模空袭，俄军至少导致19人受伤。乌克兰近几个星期缺乏足够的防空系统来对付俄罗斯的攻击，并且要对乌克兰能源系统进行维修，只能够在全国实施轮流停电来补偿能源短缺。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就警告北约成员不要被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来攻击俄罗斯领土，因为几个西方盟友之前解除了这个限制。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上星期五已经驳回了俄罗斯的威胁，他表示 北约过去已经多次听到过俄罗斯的威胁，强调乌克兰属于自卫，并非是升级战争。根据海军新闻星期日指出，法国海军一艘欧洲多功能巡防舰今年将会首次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并且预计首度向空中目标发射导弹，咁将会创下两个第一次。根据海军新闻由法国同美国的匿名人士获得的消息，阿基坦级欧洲多功能巡防舰布列塔尼号将会参加在夏威夷外海举行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海军新闻之前亦都曾经报道，一艘法国海军欧洲多功能巡防舰将会首度参加该演习，而且这艘反潜艇型巡防舰将会在夏威夷外海向目标发射导弹，咁将会创下法国海军的首例。目前法国海军正在将布列塔尼号列为一级巡防舰，该船舰基地位于法国北部布列塔尼大区的布勒斯特，是法国军队的重要资产。这个星期一，拜登总统的仔亨特·拜登因为非法持枪案在家乡特拉华州威明顿出庭，咁亦都系继前总统川普因为封口费案被判有罪之后，近期美国总统大选两党的攻防战转移到法庭。亨特的案件因为涉及家族私隐，预料亦都将会受到关注。去年夏天，亨特因为非法持枪和瞒税等行为被控多项罪名，其中两项涉及瞒税的控罪同意协商认罪，但是去年因为没能力缴交140万美元的联邦税而继续受到指控。有关非法持枪案总共三项罪名就延期到今年六月审讯，如果亨特购买枪械的时候涉及不法陈述被判有罪，最高可能面临25年的刑期。很多法律专家认为这宗充满政治攻防的刑事案和川普封口费案类似，亨特应该不至于坐监，但是法庭审讯期间拜登家族的风风雨雨都将会摆上台面，特别是亨特和已故兄长博拜登遗孀的关系，对竞选连任81岁的老拜登来说都是极为难堪和痛苦的话题。
稀土产业在绿色能源和国防领域的用途变得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澳洲政府以国家利益和确保外国投资框架为由，下令几家和中国有关联的投资者出售当地重要稀土矿商的股份，以避免中国进一步垄断稀土产业。据媒体报道，澳洲政府之所以重视稀土矿商 Northern Minerals， 是因为它正在西澳开发布朗斯山脉重稀土项目。所以澳洲财长查默斯发言人星期一声明指出，根据一项外商投资法，财政部下令逆销基金和四家关联公司减持这家稀土矿商的股份。根据出售令，逆销基金有60日的时间出售它在9月购买的8000万股股票，而其他被勒令在60日内出售股份的外国股东还包括 Shimei Liu、Xi Wang 和 Blackstone Resources。 成千上万的民众二号参加在纽约市举行的庆祝以色列建国的游行活动，同时呼吁令遭到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扣押在加沙的人质重获自由。法新社根据以色列官方数据统计，哈马斯去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南部，造成1189人丧命，其中大部分是平民。现年51岁的教师加尔佐话俾法新社知，现在以色列正受到攻击，以色列正和邪恶的恐怖分子进行一场正义之战，我们是来声援以色列的。主办单位2号表示，今日的活动气氛没有往年那么喜庆，严密的维安措施和纽约庆祝新年到来的时候不相上下，民众必须接受安检才能够参加，现场并未出现大规模反示威活动。南韩政府为了因应北韩近期空飘垃圾气球等挑衅行动召开会议，决议提案全面终止919韩朝军事协议，直至到韩朝恢复信赖关系为止。这项提案将在4号国务会议上做出最后决定。北韩上个礼拜起多次向南韩上空漂浮带有垃圾污染物的气球， 并进行 GPS 电波干扰、试射飞弹等挑衅。南韩国家安保室3号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实务工作会议，做出上述决定，并且已经向总统尹锡悦和国家安保常任委员报告。南韩前总统文在寅在任的2018年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签订平壤共同宣言，其中亦包括919军事协议。韩朝根据这项协议履行非军事区非武装状态，但北韩在去年就已经单方面宣布撕碎协议，采取各种武装措施。南韩政府亦在去年年底决定终止部分协议内容的效力，恢复前线对北韩的侦察工作。礼拜日，中国民主党成员和各界民众在纽约最大的华人聚集地法拉盛市中心举行了盛大的集会，纪念89、64、35周年，控诉中共的罪恶，缅怀在1989年被中共屠杀的死难者。民众表示中共随时都会崩塌覆灭，期望明年能够在北京纪念六四。礼拜日的纪念活动吸引了包括来自北京之春、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虎拳、基督教公义联盟等团体的成员和热爱自由的纽约华裔市民。6月4号当日，各个组织成员还将在纽约市世界级的景点举办快闪活动，他们将在纽约六四纪念馆举行一场国际研讨会，控诉共产党暴行，展望没有中共的未来中国，然后将沿着百老汇街游行到42街的中共总领馆，之后在那里举行集会演讲活动。天黑之后，他们将点燃蜡烛悼念六四冤魂。全球科技盛会台北国际计算机展 CompuX 2024将在6月4号到7号举行。 AI 教父黄仁勋2号晚间在台湾大学体育馆发表主题演讲，题目是开启产业革命的全新时代，深度探讨 AI 时代如何推动全球产业的革命性发展。会中在屏幕show出一张台湾地图，列出台积电、鸿海、广达等43间台厂供应链，有网友发现亦列出16间台湾大学。黄仁勋在演讲中强调 AI 是新的工业革命，而这个产业的核心供应链就在台湾。另外，同为 AI 运算芯片大厂，同样是出身台南家族的超威 AMD 董事长苏之峰将发表开幕演讲。高通、埃媒、Intel 等多家厂商总裁亦都有专场的演讲。之前黄仁勋访台受访的时候说，台湾是最重要国家之一的新闻被转至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之后引起热烈讨论，但是陆媒的报道并未提及。美国宇航局 NASA 和波音公司2号表示，1号取消太空船星际飞机首次载人飞行之后，团队准备在6月5号再次试射。在1号的时候，太空船星际飞机原本已经准备好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太空中心发射，但地面系统电脑触发自动终止命令而关闭发射程序。NASA 表示，发射台的地面支援设备在倒数计时的时候发生问题，故障的地面电源装置机箱已经移除，在检查之后更换了备用机箱。星际飞机 CST-200 搭载两名航天员飞至国际空间站的首航，对于波音公司来讲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目前 NASA 这项外包业务主要掌握在美国亿万富豪Musk 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手中，波音就致力争取扩大这个业务的占有率。